这里是 Nobi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个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2月28号，公元2011年3月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组织成交报告，敦促国际人权会议讨论西藏；北美流亡藏人探讨应对中共渗透策略；多个人权组织就英中人权对话提出具体建议；印度全国少数民族委员表示访问达拉萨拉受益匪浅。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第16届国际人权会议于本周一到本月25号在瑞士苏黎世召开，西藏组织向大会呈交有关报告，敦促大会着重讨论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问题。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工作人员丹增桑培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说：“
也做。”
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和西藏非官方性组织日前向第16届国际人权会议呈交有关揭批中共政府持续践踏西藏人权、加大破坏西藏宗教文化的两份报告，促请大会具体讨论有关情况。丹增桑培表示，办事处方面已经通过注册联合国的一家非官方性组织向国际人权大会呈交两份报告，并将争取在大会上就西藏问题发表演说。丹增桑培说，呈交给国际人权会议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共政府在西藏的种种罪行，其中强调，虽然中共政府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在西藏各寺院中设立所谓的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强迫西藏僧尼反对自己的上师达赖喇嘛尊者。与此同时，提倡无神论的中共政府严重干涉藏传佛教传统的转世制度，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已经有14名西藏僧尼被迫自尽，以及坚决反对中共政府在藏区计划实施的教材改革纲要等。据介绍，人权观察组织于本月9号将举办一次中国人权问题研讨会，届时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参加会议，并介绍西藏境内人权。本月15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各援藏组织也将联合举办一次西藏问题研讨会，着重讨论中共政府强迫西藏牧民搬迁的问题。欢迎继续收听由 Nob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北美各西藏协会召开会议，共同探讨如何应对中共政府在西藏流亡社区所采取的各种渗透问题。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上周六和上周日出席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北美各西藏协会会议的与会人士，就面对中共在境外西藏流亡社区中所采取的渗透问题上进行深入讨论。去年2月21号，正当达赖喇嘛尊者访问美国洛杉矶时，中共在当地成立所谓的中国海外藏族协会，该协会发起人兼理事会主席央金拉姆表示，美国人很同情西藏人，认为藏人很穷被欺负，但这种看法是误解，藏人从来没有被欺负过。在美国生活的扎希多杰表示，美国人对西藏的偏见严重，许多人心目中的西藏是听别人说的，实际上并不了解西藏。来自加拿大和美国各地的25个西藏协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会议还决定将加大保护和继承西藏语言文化， 并为此成立一个小组，负责编辑西藏孩童的藏语教学课本。这次北美西藏协会会议还就今年7月份达赖喇嘛尊者在华盛顿传授十轮金刚灌顶的相关准备工作上进行了讨论。西藏藏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贾日罗柱坚赞出席会议，并回答与会者就藏中和谈方面所提出的问题。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全球13家人权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就英国和中国人权对话提出具体建议，要求以负责任的态度面对中国国内仍持续恶化的人权问题。英国笔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人权观察、英国维吾尔协会、民主中国阵线、英国援藏组织、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等13家国际人权组织于昨天1号向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呈交这份公开声明，呼吁英国必须重新审查正在同中国政府进行的人权对话，寻求更具实效的对话途径与方法。声明指出，上一轮英国和中国人权对话于今年1月13号和14号在英国举行，而我们作为长期观察中国、西藏和新疆人权处境的团体，对这种人权对话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相反，中共政府将这种对话作为宣扬自己的政治平台而感到极度失望和担忧。声明强调，我们不反对同中国政府进行对话，但应该寻求一个新的对话途径，制定出短期性的实践规划是非常重要的。上述国际人权团体在联合声明中引述中共政府司法不公、迫害信仰团体、加紧打压西藏、新疆和异议人士等问题，就英中人权对话提出了多项建议，其中包括英中之间必须要进行公开透明的对话，允许国际人权组织代表，尤其是藏人和维吾尔人组织参与人权对话。英中人权对话结束后，英国方面必须向以中文为主的媒体公布对话结果。英国政府方面必须就双方人权对话制定出短期性的实践规划，如在制定的时间内释放某些政治犯、与达赖喇嘛特使进行对话等，加强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法律意识。在将来，英国官员与中国领导举行会晤时，必须要提前公布将要讨论的人权议题。英国政府就中国、西藏和新疆的社会发展方面提供各项援助，接见维权人士和有关学者了解具体情况。声明最后还呼吁英国政府继续坚持欧盟对华武器禁运的立场。欢迎继续收听 Novi 西藏之声的新闻节目。印度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石壁席斯安格姆日前对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拉萨拉进行访问，并表示这次访问受益匪浅。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什卓玛今天向本台介绍说，石巴西斯安格摩表示，这次会晤首批部长桑东仁波切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对自己今后开展工作方面很受益。这位印度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于上周四24号对达兰萨拉进行访问，并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内阁官员和议会议员举行会晤。副议长说，这次安格摩是以官方形式对达兰萨拉进行访问，并同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举行会晤，我认为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十八喜斯安格摩表示，保护宗教文化方面，喜马拉雅地区的民众值得向印度西藏难民表达感激，并对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制度给予肯定。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表示，
平民给得到他了这个是这些难民能是这些呢我们可能给母亲呢那样的我们就给这个契约。
18岁安格摩同首席部长的会谈中还谈到了藏语列入印度官方语言的问题，希望他今后继续对西藏给予支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明天是西藏一年一度的传统虚鬼节，我们藏语称古图，也就是年团宴。每年藏历12月29号，当太阳西落的时候，西藏人民家家户户都要煮面团宴古图，除夕的前两天进行大扫除，在29号晚饭以前必须要打扫干净所有房屋，在大门上或者院子中央用石灰粉画上象征吉祥永恒的各种标号，有的人在自家的房梁上画很多的白粉等，表示人民长寿、粮食丰收。藏历12月29号的古图是按照日期名称命名的，古也就是九，表示29号，图就是饭或者面食的意思。当太阳落下后，全家人欢聚一堂，共享面团宴。古图的面团里包着各种东西，有不同九种的象征物分别包进面团中间，谁吃进了什么都要在餐桌上引起一阵阵的讨论。例如吃到有包有石子的面团，预示在新的一年里他的心肠硬，木炭预示心黑，辣椒表示嘴如刀，羊毛说明心肠软，豌豆预示机灵等等。在欢笑中结束古图之后，开始进行驱鬼活动。人们把吃剩的面放在早已准备好的破陶罐里，之后主人家拿着破陶盆出去把它扔在交叉路口。每当这时候，西藏各地区的交叉路口都拥动着驱鬼的人群。中共没有武装入侵西藏前，每年的古图在布达拉宫广场和木日寺以及各地的寺院都要举行隆重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喇嘛跳神活动，以此来驱鬼消灾。但是在中国政府在西藏执政以后，这些仪轨完全消失。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李江林撰稿并朗诵的文章《托起雪石的手》。
托起雪石的手，第六届国际知识西藏大会讲文。当今之时，西藏并非唯一受到强权欺压的理想的弱小民族，但西藏民族都没有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国际运动，只有流亡藏人取得如此成就。自由西藏运动背后有坚强的国际民间知识团体，使得西藏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会在国际上引起迅速反应。我对这一现象一直深有兴趣，这些支持者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支持自由西藏运动？2010年11月5至7日，我参加了国际支持西藏网络在印度汉雅那邦苏拉吉昆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支持西藏大会，这些问题才得到解答。国际支持西藏运动的产生，1959年3月拉萨事件后，几个月内20000多藏人逃亡印度。此后为逃避西藏山区一系列残酷迫害，藏人陆续逃亡，自上世纪60年代末流亡藏人达8万多人。年轻的达赖喇嘛和追随他流亡的老贵族们毫无国际事务经验，8万流亡者分散在印度各地，很难想象他们能形成一股国际政治力量。当时中共对达赖喇嘛实行强有力的外交围堵，试图将他困在深山里自生自灭。
以上听到的是李江林撰稿并朗诵的文章《托起雪石的手》，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听众朋友，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组织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